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再次来到你的圣言面前。你透过圣灵，透过你的话，将你的恩典浇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求天父今天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把你自己的恩典浇灌在你儿女生命的当中，让他们切实得着那个属天的恩惠，带领他们走在你永恒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得着出死入生的新生命。那在这个题目里面有个叫做新生命这个词。那新生命呢，是上帝赐给人救恩以后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新生命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是带着基督的样式。那既然是新的生命，就迥别于旧的生命，和旧的生命是截然不同的。那这个是真正得着新生命的那个生命的印记。那我们就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真的得着了？是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真的得着了这个新生命？如果透过我们日常的观察，我们的结论可能是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的信徒，甚至是教会领袖，他们的生命好像没有变心，那个生命的本质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他的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和旧人不多，甚至和世人也没有什么区别。那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当然会，在保罗的时代就会发生。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到四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哥林多的信徒都是信主的，所谓信的，但仍然却活在嫉妒纷争的里面，没有那个新生命的见证，看起来和世人没有区别。那这件事情在信徒当中，在教会的领袖里面，甚至做牧师的里面，可能都会看见。你会看见他们会有很漂亮的外面的宗教的形式，但却没有真正内在生命的实质。那如果作为一个信徒，他没有内在生命的实质，没有耶稣基督生命样式的内涵，那他仍然是活在旧的里面。那我们就提这个问题，为什么信了主了，他的生命仍然没有办法从旧的变成新的？是福音没有这个能力改变人吗？不是哈，是上帝没有能力改变人的生命吗？是圣灵没有能力使人重生吗？这些问题显然都不是。那出在哪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我们看见一个新生命没有活出来，一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就是他旧的生命还在，他旧的生命活得很好，活得活蹦乱跳的，所以呢那个新的就没有出来，那个新的很微小，甚至根本看不见。那他整个的生命状态就是和不信的和世人差不多。那如果你真要得着这个新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必须要死，听起来挺可怕哈，必须要死，所以叫做出死入生，然后你那个新的生命才可以活出来。那怎么个死法？旧的生命怎么死掉呢？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呢？那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旧生命的死去和新生命的产生，这个过程那个内涵到底是怎么样的。 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第四章的七到十节的里面，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个新的生命的产生，原来是靠着上帝那个莫大的能力。然后在后面所描述的那些的征战的当中，一直带着耶稣的死，在这个持续的变化过程的里面，耶稣的那个新的生活出来。后面十一到十二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这一件事情不是一次性的，这件事情也不是短暂的一段时间，这件事情是一个持续性的，是耶稣的那个死藏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的里面，那个旧的生命渐渐死去，新的生命渐渐的活出来。后面十三到十四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神的面前。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恩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那这一切变化的根基，这一个初死入生变化的过程的那个根基是信心，是因着信的缘故，我们才可能，我们才愿意致死那个旧的肉体，是因为信的缘故，我们才可能，才能够真正进入那个新的生命。那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里面，哥林多后书的主题是讲到圣徒生命的建造，那前面的前书是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那那个见证是在保罗书信的当中，他发出的是责备，他说哥林多教会没有这个见证，他们蒙召是做圣徒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在他生命状态的里面看不见那个圣徒的见证，反而看见的是结党纷争，是高举自己，是自高自大。所以很多的信徒，很多教会的领袖落在灵命非常肤浅、属灵婴孩的阶段，保罗叫做草木和谐。那那样一个生命的状态，没有圣徒生命的见证可以看见，那这个是问题。然后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要告诉信徒你怎么样能够建立信徒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活出那个圣徒的见证，这是后书。然后在经文的里面，他要告诉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如何发生的。他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在这个里面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是宝贝和瓦器。那宝贝是讲什么呢？宝贝是讲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瓦器是什么呢？瓦器是承受福音的信徒。那这两样事情产生一个非常鲜明的比较，是非常大的反差。那通常宝贝会放在哪里呢？因为宝贝是高贵的，是很高价值的，瓦器呢是价值很低很卑贱的，所以你的宝贝呢通常不会放在瓦器里，你应该放在一个比较精美的、比较显眼的、很漂亮的一种环境的当中放在那边啊。你说我不放，我放在垃圾袋里面藏起来啊，我说那你是怕偷，那个不是放宝贝的正常的状态。那如果你正常放这个宝贝，比如说你放在这个展览的这边，你一定放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装饰托住它，放在那边展览，这是正常的。瓦器呢装一些没用的东西，甚至有的装脏嘴的，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放置。但是保罗说这个福音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一个至宝放在瓦器里。那为什么说是至宝？先看这一个词，这个至宝是说什么呢？这个宝贝，这个宝贵到一个地步，没有任何世上的东西可以比拟的。 世上所有所谓的宝贝，所有的财宝，和这个宝贝没有可比性。因为这个宝贝是指向天国的永生，是指向那个永恒的救恩，这个是世上任何的宝贝都无法买来的。你没有办法用钱买来永生，你没有办法用钱来赎去你那个永恒的罪和那个永远的刑罚，不能。然后呢，这个宝贝是放在瓦器的里面，所有的人都不配得，不管你是国王，你还是财主，你还是世界名人录里的人，没有一个配得，都是罪人，都是本来配得灭亡的。然后这个宝贝上帝赐给你，放在这个瓦器的里面，然后在这个瓦器的当中，上帝要做事情，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节经文很重要，那个生命的改变，那个福音的实现，那个能力是从哪里来？那个能力是从上帝来的，那个能力不是从人来的。人既不配，也没有能力得着这个福音的救赎的宝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这个关键点指向几个方向，首先，如果你得救，是完全上帝拣选和他的能力，完全的恩典，没有任何人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不能得救，你不需要担心你自己能力不够，你不需要担心那个人比我厉害，所以他会得救，我不能得救，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他的能力。第二样，因为完全是他的能力，所以你就要完全的交托给他，所以你就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所以在神他完全的能力的带领的下面，我们就不需要给神出任何的主意，就不需要向神提任何的建议。如果我们经历任何的难处，不要向神抱怨，如果我们经历神任何的工作，不要逃跑，你就全然的信服神的教训，全然的依靠的能神的能力，你这件事情必定会做成。那这个重要。那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当你旧的生命被致死的时候，进入新生命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个时候叫做载路，叫做十字架。如果你不靠着神的能力，你不相信神的能力，走不过去的，你一定没有办法致死肉体，你的新的生命是进不去的。所以保罗把神的这个莫大的能力放在这个福音的最根基的部分，因为是神的能力，所以你要依靠他，因为是神的能力，你要全然的依靠他，不要逃跑，不要抱怨，那那些事情必定可以做成。好，那你会遇到什么难处呢？后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哇，这个是新的生命变化过程当中你会遇到的情况，是从旧到新这个变化你会经历的过程。那这个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在以弗所书四章21-24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那这件事情做成的这个过程是前面保罗所讲的那四样总括。那你会经历一种的痛苦，那这种的痛苦是出死入生，由旧变新的必须的一个过程。那这里面的内容听起来前面很可怕，后面好像都胜过了，是一个很反合的一种的情况。有四样的情况，那这四样的情况呢，都给人带出来好像是起死回生的。四面受敌，他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致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是一种好像从一个很糟糕的状态，是一个必败的状态，然后呢，全然的翻转过来，起死回生了。听起来很有鼓励。 那这句经文你要小心用。我原来看过香港一个电影，一个所谓的牧师给一个社工啊，年轻的社工，他要做社工，他这个牧师就鼓励他，就用这段的经文。结果呢，这个年轻的社工呢，这个社工呢，就得到力量，就变成了打不死的小强，然后他就完成了他要做的事情。我跟你说，这种用法是错的。这个把这个经文解释成了心灵鸡汤，这个经文不是这样解的。他的这种的解法是以人本的，我要做成我要做的事情，然后得了这个努力，我的信心就倍增，然后靠着我的力量我就得胜了。这个是这个世界经常有的解释，那个是心灵鸡汤，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这段经文所指的不是人为了个人的目的，不是人为了世界的得失，不是个人奋斗，是因为你得了福音以后，你被上帝塑造，上帝把你放在这种环境的里面，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这个经文是讲这个的，所以他列举的这四样是讲这个事情。那这四样的事情就有各种不同的挑战。四面受敌是外部环境都受敌了，然后呢，心里作难是内心极其的痛苦，很难，没办法，没有出路，遭逼迫，实在受是痛苦，被打倒，受到致命的那种的打击，那你说这样已经死定了吗？那还有盼望吗？就是在这种死定的里面，那个盼望是在这个当中，是神的能力显出来，然后你靠着神莫大的能力被神改变，那这个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种生命的经历。在这种生命经历的里面，你被建立起来，你满了这样挑战的当中，你靠着神得胜，那这个才叫做真正的精彩的人生。你在这个里面，你会真正经历怎么样靠着神在人生的当中是真正得胜的。所以这个经文是讲这个。那我们一样一样来看这些的难处。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第一个困难，外部环境四面都是受敌。那如果作为常人，你遇到了一个强敌就很可怕了，是吧？那如果腹背受敌怎么办呢？那基本上就要失败，就要逃跑突围了，对吧？那如果四面受敌是什么情况呢？四面受敌就必死无疑嘛，是吧？就是这种状态嘛。我跟大家讲哈，这个四面受敌呢还不是四面，如果你看英文看原文，它叫 in every way， 是你周围都是敌人啊。你说四面受敌，我从第五面逃，哼，没有，是四面 in every way 都是仇敌，你完完全全被包围在当中，你毫无任何突围的可能，没有任何的逃路，你是必死无疑的。然后却不被困住，哎，这个就奇怪了，已经被牢牢的困住，死死的困住，他还说不被困住，这是什么情况？那问题是，你四面受的敌是什么敌？这个敌可以把你困住，这个敌能把神困住吗？这个是问题。所以保罗前面说，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是靠着神莫大的能力。那这个是你四面受敌不被困住的那个根基。那当你这样被困住的时候，你还能靠自己吗？不能了，你必须要靠神，是不是？好了，你靠神，当你靠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被神改变了。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里面，我们常常需要落入这种四面受敌的情况，因为一旦有一条可以突围的道路，我们就靠着自己突围了。在四面受敌的里面，上帝是让我们学习依靠他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靠着自己可以找到出路，我跟你说，你没有办法被神塑造，你的旧的生命没有办法被神真正的更新改变。所以这个四面受敌的情况是基督徒在生命改变当中你要经历的一个功课。如果是你真正依靠神，没有任何人可以困住你，很清楚的，你在跟随神 走的是神让我们走的路，没有任何的人可以困住你的。周围所有的你所谓的仇敌，我跟你说，如果上帝让他今天晚上立刻死，他活不到明天的。世上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所掌管所控制的，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的。魔鬼撒旦超过人，他有超然的力量，他见到耶稣以后要跪地求饶的。你真正得到福音的人，这些你不会恐惧的，唯一一个对你来说比较困难的是我们自己肉身的罪，我们自己肉体的罪。在这个当中我们被困住的时候，我们难度比较大。那如果我们不是被四面受敌困住，我们会找一条路可以突围逃跑，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肉体的罪可能不会被处理掉，那个肉体的罪不会死的，那个会逃出以后活得更加的兴奋。你会永远的按着那个肉体的罪，那个肉体的能力去逃跑，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塑造。四面受敌那一个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绝境，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救赎的当中，在神的救恩的塑造生命的当中，是我们真正的那个转变的那个重要的点，这叫四面受敌。那如果你跟随神，你真正走义路，你可能会四面受敌的，你可能甚至会树敌的，因为你走义路嘛，你要活在良善的里面，对不对？然后周围那些不义的人，他看你就反感，是吧？如果你行的对，行在光明当中，你光照了他们的罪，你挡住了他的财路，你影响人家捞名声，那人家会仇视你嘛。那这种情况，在你工作的场合，在你社会接触的环境，在甚至在家庭，甚至在教会的里面，都有可能会出现，你会受敌的。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本来就是会四面受敌的，因为这世界满了罪嘛，是吧？在加拿大，同性恋合法了，大麻合法了，妓女合法了，四面都是受敌的。你小孩送到学校，这个性教育大纲全部把你围住啊！这个礼拜发生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埃及那个基督徒的学生坐巴士出去，就被那个 ISIS 就打死了20几个。四面受敌是我们本来活的环境，然后在教会环境的里面，这个时代的世俗化、成功神学的灵恩的东西，有些的所谓的宗派都接受了同性恋，这个都是四面仇敌的一个情况，然后却不被困住。那这个不被困住，也必须是依靠上面的能力。所有困你的都是平面的，都是地上的，唯一不能困住的是上面，上帝的能力在这个里面。马太福音10章28到31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那耶稣清楚地说，那掌管永恒的那个你才要怕他，暂时的不用怕他。主，只要你是属神的，不管是四面受敌还是十面埋伏，都不用害怕，都不会被困住啊！这个是圣经所说的。那也许你要反思了，那也许有人说，这个不要说四面，我一面就被困住了，是吧？什么四面受敌啊？这个工作的难处了，家庭的问题了，孩子问题了，身体问题了，随便一个就把我困住了。那什么情况？那我就请各位被困住的，你可能要思考，思考什么呢？你走的到底是天国的路还是世界的路？你求的到底是神的国，神还是世界的东西？你求的到底是神的义还是自己的私欲的满足？你靠的是神的能力还是靠着自己的力量？那这个是一个思考点。如果我们走的是世界的道路，我们追求的是世界的名利，那当然被困住了。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满足个人的私欲，那你就会被困住了。那如果我们走的是与世俗为友，那你是与神为敌了，那当然被困住了。这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不是福音的方向？那如果是福音的方向，那个宝贝真正放在我们这个瓦器的里面，实现那个福音的功能，那你就不会被困住。这个是点。 那个不困住所产生的结果是你的生命必定会被改变。当上帝把你从那个困境中带出来的时候，也是在改变你生命的那个事情实现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如果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经历过这种被困住，好像我没有出路，我跟你说，你的生命很难被神真正的从根本上改变，你很难从心里面全然的依靠神。这种经历有的时候是必须的。后面，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心里有难处，很为难，很痛苦，很绝望。那这种情况呢，通常有两个情况会发生。一种情况是自己的罪，我实在胜不过罪的诱惑，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情况。这个会的，保罗也有啊，在罗马书七章十八到十九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保罗有这种的压力，所以他会觉得作难，我心里很难。那另外一种是来自别人的，在你周围的人，我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没办法，我也改变不了他。我的家人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心里作难。这个信徒怎么这么难相处，我没有办法改变他，那在同一个教会我必须要忍受他，我心里很难。我的家人为什么不信主，讲穿了他就是不信，他说我就是想下地狱，那你怎么办？你心里就很为难，那个福音就传不进去啊，这个教会属灵光景就是不好，没办法改变，一筹莫展的。那这些心理作难后面他说却不致失望，那个不致失望，那个盼望点不是在自己啊，这个不致失望不是阿 Q 精神啊，自我安慰一下啊，也不是那个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啊，这句话啊，不是那个啊，也不是十八年以后我又是一条好汉，都不是啊。这个不致失望是你真正知道神有那个莫大的能力，你真正知道你是活在神那个莫大的能力所承载的那个福音的恩典的里面，是因为这个缘故你心里不作难了。你虽然眼睛看着的都是难处，但是当你转变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里开始不作难，你开始有盼望了。你的盼望不是你的眼见，不是你的判断，是你向上仰望，你知道他有莫大的能力，他在看住一切。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七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大家知道耶利米写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背景吗？是整个犹大国落在极其败坏极大难处的里面，整个国家的灵性极其的败坏，国家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国家里面的祭司先知悖逆神，整天讲祝福的话，这些国王那些百姓根本不听耶利米的警戒，硬着景象往死路里走。耶利米在那种环境的里面绝对是心理作难，是绝对的大难。然后他说，你曾用大能的手来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个是你不作难，你相信神莫大的能力在福音里面的那个盼望所在。当我们是这样心里不作难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神的手上，在神的能力的时候，会激发我们，我们的心会全然的伏在神面前，会激发我们靠着神的能力胜过这一切的难处，自己的罪，世界的诱惑，会除去那个旧的生命，会进到新的生命的里面。这个心理作难是恩典，也是神让我们遇到这样环境的时候，借着这个事情把我们的旧的生命除去，把我们的新的生命把它塑造出来。后面，遭逼迫却不被丢弃，那这是义人你会经历的，所有跟随耶稣的人你都会受到逼迫的，属血气的会逼迫属灵的，那在这个里面你不会被丢弃。为什么不会丢弃？那前几天我讲过这篇道，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祭司长笑话他，你若是神的儿子，让神来救你啊，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那他的意思是说，你被神丢弃了。没有，真正被神丢弃的是在永恒当中的丢弃，那个是耶稣被神全然的掌管，全然的得着，那个是所有走义路的人是被神全然的掌管，全然的得着，那个不但不是被丢弃，而是被永远的得着，不易受逼迫。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藏在你们身上。后面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那这个是最可怕的光景，已经被击倒了，已经到了人生最糟糕的翻身无力的好像必死的状态，却不致死亡，那这一个是出死入生，靠自己的肉体必死无疑，靠自己的能力必死无疑，然后靠着神的能力活出来，那这一个经历是生命改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世人拿不掉我们的肉体，如果上帝不允许，我跟你说，殉道都是上帝允许的，上帝不允许连殉道都不会发生，不要以为殉道是 无可奈何只好被他杀了，不是的，上帝不允许连殉道都不会发生，是他允许的，那这个生命神不允许拿不走，永恒的生命更没人可以拿得走，上帝赐给每一位那个永恒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怎么样得着新生命的建立，是在这个点上被建立起来。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教会在去年我们有两位得癌症的去世了，实际上这个癌症呢，他当时被判死刑，被判死刑的时候呢，在人看起来必死的，后来上帝把他救了，又多活了六年，那一般是半年就不行，一年多活六年，那后来他又去世了，那这里面有什么不同呢？他曾救我们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然后呢，我会相信他将来还要救我，因为神确实可以让一个人从人看起来必死的状态被他救活以后，我们就知道那将来那个永恒的救恩的那个应许会实现，这是生命的改变，那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是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然后后面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在我们身上，那这个事情前面那几样不是一次性的，是常常的，是一直会经历这种事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你说保罗这样讲是不是很可怕？是啊，保罗他自己这样经历的，哥林多后书11章23到28节，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到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面，又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哇，他怎么活过来的？那这个是保罗自己的经历，他说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然后会在将来会继续救我们，一直把我们救到永恒的里面，那这是一个生命的认识和交托，有了这个交托以后你再被他改变啊，旧的生命必须死才能够进到新的生命的里面，这是每一位你都要经历的，必须要经历的可能你不会比保罗经历的多，应当不会，我也不会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这一个变化，生命死的变化会发生可能不会一次四样全临到你，可能会临到一样可能程度没那么厉害，但是呢一定会临到，那临到的时候呢，它改变的经常是我们生命当中上帝改变哈，经常是我们最困难的地方，它会先下手的，它会这样的这个改变的过程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个小小的一个见证哈，有一个信徒他曾经问我，他一直问我很多圣经问题，然后呢 这个信徒呢，他的思维是很缜密的，搞科学的，非常缜密，逻辑性很强。那每次我回答他问题的时候呢，我必须尽量的细致，逻辑尽量的缜密回答他，才能够回答得了。哎呀，实际上我也挺辛苦啊，回答他。那他这样追求是好的。那有一天这个信徒突然问我，他说高传道，你以前是不是很会狡辩？诶，我说这是什么情况？他问我以前是不是很会狡辩啊，那我就知道呢，他那个意思就说呢，不是你现在很狡辩回答我圣经，你以前很会狡辩，所以现在呢你大概知道我跟我怎么回答，他大概是说这个意思啊。他这个观察是对的，他点得很准啊，我以前是很会狡辩的啊，我叫做辩论啊，不是狡辩，从小就喜欢辩论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哥哥大我四岁，经常跟他辩论，辩论到一个地步呢，他就气得够呛要打我啊，这个是经历。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辩论比赛啊，会得胜的啊，在工作的时候呢，做 sales manager 销售部经理啊，嘴巴厉害，然后自己开公司啊，捞生意要三寸不烂之舌，喜欢辩论啊，牙尖嘴利的啊，如果有人跟我说话，我觉得分寸不好，我大概一句话就把他损到墙角去，让他追悔莫及。然后我非常享受那种生命的状态，那个是救我，那是生命救的生命的一种的状态。我靠着他打天下，也靠着他修理人，靠着他享受。那信主以后，上帝要治死，修理，怎么修理呢？他就把我交在一个人的手上，我一个跟我合作公司的，三年半的时间。那他的这个嘴巴很厉害啊，我跟你讲，实际上他嘴巴不那么厉害。那为什么显出厉害呢？因为我必须要跟他讲广东话，我广东话不会，刚学的，那怎么讲怎么说啊。那再加上那时候我读神学，我要全时间服侍神嘛，所以呢我也不能够随便讲，要有所忌惮，结果就被他修理得很惨。那到后来我就意识到，上帝是刻意的修理我，那个旧生命，那种牙尖嘴利的那种的生命的状态，如果不致死的话，将来怎么会服侍神？可能将来解释圣经都会用诡辩的方式，可怕的啊！我跟你说，有人解释圣经是用诡辩的方式的，我非常不阿门那种的情况。虽然把人家说的哑口无言，但是没道理，那个不行的，你一定有道理的。那这个是生命必须要改变的，所以上帝修理我三年半，很惨的。然后就下课了，就离开那个公司了。有帮的是啊，有奖励，我就学会广东话了。我的广东话是那么学来的啊，当然学了广东话不是要跟人家吵架的啊，不是啊，不再跟人家辩论啊。我跟广东话的弟兄姐妹很好交流啊，因为会说广东话。那你的生命当中会被神要修剪，你要死去。我跟你说哈，上帝会从哪里动手呢？基本上会从你比较厉害的部分动手。啊，大概在你生命当中有一样很厉害的，你凭着那一样打江山笑傲江湖的，上帝可能会从那里下手，在你旧的生命当中要把那边给你去掉，因为那个事情如果不解决，会成为你新生命的最大的拦阻。所以上帝一定会从那个旧的生命，那个最可怕的最厉害的地方动手，把你交于死地，致死他，然后叫你新的生命活出来。上帝会这么做。所以各位预备好没有啊？不要逃跑啊！上帝给的不会超过你所能受的，但这是神做事情的一个方式，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改变人的生命，把你旧的生命致死，让你新的生命活出来。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有在地上活着的信徒，在走天路的信徒，我们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那这种致死的情况是一个常态。那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常被交于死地，我觉得很恐怖，一直被交在死的地方，让我想起了二战的时候犹太人进集中营一直送进去的那种感觉，挺可怕的啊！上帝不是这样， 上帝是爱所有属他的信徒，所以他一定会不断的持续的塑造属他的信徒，他要常常在他生命当中做改变的事情。那这个改变会把旧的生命慢慢的致死掉，一段时间下来，可能你的恶念被致死了，你的贪心被致死了，爱世界名声的被致死了，贪图最终享乐的被致死了，撒谎被致死了，诡诈被致死了，没有怜悯的心被致死了，自以为意被致死了。那这个是改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致死以后，那个新的会活出来。那新的生命在神面前大家都很熟悉，你都喜欢的那个新的生命，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大家背都很熟的，这个是新生命的状态。旧的生命死掉以后，这个新的才会出来。如果那个旧的生命没有死掉，你怎么可能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会的，当旧的死了以后，才会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那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那这个改变过程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个生命真正从旧的那种不好的变成一个新的，一个美善的生命，是这样改变的。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然后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个步骤慢慢慢慢慢慢的显明出来，不断的被交于死地，是这样。那个曾经有个信徒，他在经历这个和肉体征战的时候很挣扎，然后他就说，哎，高传道，你应当没这个问题。我说，谁说我没有问题？我有问题，我很大的问题，我一直有问题的。如果任何有人敢说他的生命不需要再被改变了，再也没有问题了，那才是最大的问题。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持续的被神改变，那是一生的改变的功课。我很坦白跟大家讲，我现在的生命需要被神改变，我一生都需要被神改变的。我没有一刻是真的是达到说我可以不用改变了，没有那种可能性。我有一天我那样讲，我那样想，我真的是失败了，我是回到完全旧的生命里面去了。那这是一个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那个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那这个是经文的教导，是一种持续的生命的改变。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这个发动呢，是指那个工作，死的工作会一直在你身上做工的。比较直译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呢是一直经历旧的生命死的工作，然后呢也会一直经历那个活的生命的这个工作，是不停的动的，动态这样工作。那你看，你再看，你会觉得可能有点难理解哈。哎，这个旧的生命、死的生、新的生命都有工作，然后呢，应该是同一个人呢？那为什么保罗说这个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呢？难道保罗是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吗？显然不是哈。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在说我们的见证，在旧的生命当中的死，这种的发动会成为你们在新的生命当中那种活出来的发动的那个鼓励，是一个见证。在生命改变的过程的里面需要见证的。做一个信徒，如果你没有看过别人生命的见证，你很难去经历生命改变这种的痛苦的，真的很难的，一定会逃的，会躲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那在我信主的过程的里面，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最喜欢听见证，我听了很多大陆的传道人坐牢的见证，都是受苦的，一坐20年，在里面差点死掉，那个对我很大的鼓励的。我就知道是需要经历这个死，肉体的这种的死，才能活出新的生命来的。那这个是重要的。所以保罗说，因为这个见证的缘故，所以你们得到力量。前段时间有个弟兄在分享这个小孩子，说我这孩子不好教育啊，很苦。他把孩子述说了一下，这孩子这样，我怎么办？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的孩子也一样。那弟兄一下就释放了，哎呀，那我就感觉好多了。那个感觉好多，不是说 他觉得有人跟他一起受苦，他就感觉好多了。他觉得哦，原来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些的难处。那在这个难处的当中，怎么凭着信心能够胜过这个难处？那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是一个彼此鼓励的过程。那这个改变是一生的，做了传道人也一样需要改变的啊。我刚刚做传道人的时候，经历了一点点小苦头的，也是生命改变的过程啊。去一个教会服事，然后呢，这个教会带领的比较不能够接受我，那不能接受我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啊，他就到我的神学院就把我告了啊，他说你们神学院怎么培养这样的人出来？你们神学院应当关门的。那神学院就很紧张啊，他就派人来调查我，他说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教会服事出现这么大的问题？那我就跟他说呢，我说我讲两点啊，一点的话呢，我说这个圣经说控告要两个人嘛，对吧？那你只有一个人控告，那也不太好。你能不能再找另外一个见证人哈，然后把控告的具体的内容告诉我，那我再跟你解释。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我跟他说，我说这个神学院培养这么多学生，只有高路比较糟糕，其他都很好嘛。你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把神学院关了嘛？那这个也没有道理嘛。我说这样讲的话，我说我也担不起嘛，因为我一个人神学院都关掉，我说我也担不起。后来就他说他再回去调查。后来就没有下文了。那没有下文以后呢，那我怎么办？我没有任何反应，我学习顺服。那个顺服的过程，可以说对一个刚刚出来做服事的传道人，那一个事情是致命的打击。可以说我又死了一次。在那边我怎么顺服？我在神面前说，我说神，我一定要死的。如果我不死，我走不过这一关的，我必须要死。所以靠着神顺服就死了一次。那死那一次的话呢，生命有小小的改变，那个是必要的。做了传道人也一样的，你生命必须要在这个里面常常经历耶稣的死，好叫那个生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活出来。所以后来在我服事以后，有其他的一些传道人说来服事，我在和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这个心就这口气就下来，说哎呀，我的情况没有你那么严重，所以应该继续努力啊。那保罗是这个意思，那个死在我身上发动，那个生在你身上发动，是讲到这个见证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是要走在前面。如果大家记得这个约书亚记，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怎么过呢？祭司抬着约柜先走2000走，然后脚踏在约旦河里面，河水分开，百姓从河走过去，然后祭司再上来。保罗他就是这样做见证的，他身上常常经历耶稣的死，然后使生在他所牧养的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发动起来。上帝不会随便让一个人死到这个地步的啊！我今天讲创世纪，讲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的功课是不同的，亚伯拉罕的很重，以撒没有那么重，都蒙神的喜悦啊！所以如果你要被神呼召做传道人做带领的，那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死得比较严重啊。那如果没有那样可能就没有那么重，但是必须要死。那这个死是生命改变的必要的一个过程。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得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你们也信所以也说话。那这个所有的从旧的生命死到新的生命的活出来，根基是信心的。你真正相信那个福音的恩典是指向天国的永恒，你真的相信神的莫大的能力一定会帮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周围的难处，因为这些的难处在神的能力的面前实在不算什么。那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信心会带领我们真正能够得着神的能力。那这个信心不是空洞的，是实际的。在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真正有这个信心，你会见到那个事情的实底，会有那个确据的。耶稣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个是信心。经上这样说，保罗列举圣经上面那些的人都是走这样的路的，都是本着信接受神的塑造，自死旧的生命活出新的生命。那在圣经里面很有典型的一个人是谁啊？是雅各嘛。大家读雅各的时候，所有人都有意见，都对雅各提意见的。 这样的人啊，这么诡诈，怎么还可以上帝拣选他，竟然成为以色列的这个祖先？你可不知道雅各被神修理多惨啊！20年在拉班的手下，修理的惨惨的，把一个生命从一个靠自己的诡诈的，在神面前是一个靠神的一个敬虔的生命，是上帝做成的。上帝改变人是如此的改变的。摩西，上帝把他放在旷野40年，把一个靠自己能力的那个旧生命，把他致死，变成一个完全靠着神的能力的一个新的生命。啊，保罗自己也是一样，被上帝改变，被他塑造，把一个非常狂傲的一个旧的生命改变成一个谦卑的一个新的生命，为神做工。这一切的根基都是信心，都要走这个信心的路，都要被神改变。那从这个角度，你会看见这个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之间的转换。那这些圣徒的见证都成为所有信徒的鼓励。一切本着信，自己知道那叫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的面前。那这个信心直接指向那个天国的永生，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我们唱诗的时候有专门唱到复活，那个是永恒的盼望。因为有那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地上叫做至暂至轻的苦楚，因为得着的是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凡事都是为了你们，好叫恩惠因人越发加增，感恩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上帝做的这一切，在人看起来好像是苦的，甚至是凄惨的，但上帝所成就的是一个真正的永恒的荣耀，是显在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圣徒的生命的里面。上帝要把他的荣耀坐在圣徒生命的里面，来彰显他的荣耀，让每一位和他同得天国那个永恒的荣耀。这是上帝的心意。那个旧的生命的改变，新的生命的活出来，那个得着是要实现这个方向。所以每一位信徒都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要立志致死那个旧人，进入到那个新的生命的里面，你就必定会得着这个荣耀。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啊，因着你恩典的缘故，你把我们带到你面前，也把我们带到那个死地，更把那个新的生命要赐给我们。愿意天父能够开启我们的心，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力量。每一位信徒啊，他们现在遇到难处的时候，都求天父你感动他们，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正愿意全然的匍匐在你面前，不再靠肉体的能力，靠着你莫大的能力来致死那个肉体，在你面前能够得着你赐给他们的那个新的生命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